我们继续讲哈，好，接下来我们讲到圆教了哈，就是四教里面的最后一个，也是最圆满的一个。那这个圆教就是最能够代表佛陀说法的一个呈现也是《法华经》圆满说的一个依据那圆教就是以不偏为义前的藏通二教是正偏真经不偏就表圆真所以一个是前面是偏真，这边是圆真圆是圆满义为行因正果，自断恶得，一时圆满成就，非见次所以称为圆真圆的特性表现在相即大家要记住这个名字相即就是互具性以无碍性的如明暗不相处所以他就是这个就是他的一个圆教的一个特征明圆教者圆明圆妙圆满圆足这个就是圆教的一个名词的不同的定义所谓那他这边就很多圆嘛那我下面都是会有解释读一来解释它三谛圆融不可思议就是圆妙三一相即无有缺减是圆满圆见事理一念具足是圆足教体本周非见次成是圆顿那此就解释圆教的名义以下是解释圆教的功用所以上面那一段是解释圆教的名义那下面就是解释圆教的功用即圆教菩萨的活动状态圆福者福无住烦恼圆性者升起性解性得圆具之理性什么呢性我们都有这个佛的德性都是圆满具足的没有少的所谓在犯不减在胜不增就是这个道理圆断者五住烦恼圆断不是次第一个一个的它是一次过全部断的圆行者理事互融建立一行即一切行圆位者因果不二而位位相摄圆自在庄严者成就一心三观罪障即福德庄严本有法身自立妙用究竟那圆建立众生者应用全十二字之机不差是悉檀普利群生那在一时的一代的实教当中除了鹿野苑显露无美无缘就是没有缘以外诸大圣经凡说缘法都是有佛的境界在里面上面我们不是讲吗有什么一出二出华严是一缘一出是不是然后鹿野苑是淡出没有缘的没有妙的它是用出跟妙嘛上在上面第几页就反正我们的讲义上面就有以前都有等一下我们会下面我会再继续补充前面的那我就会跟大家讲到再继续第几页去看那一边好不共三圣位次者简易别教不共二圣经圆教是佛圣故不共三圣也此教说佛境界不共三圣如经说唯有一圣法无二亦无三就是引法华经来说明好圆四十二位法华中开示误入四字对圆教的住行相地此四十位那华严云出发心时变成正觉 啊，所有慧身不由他物，清净妙法身湛然应一切，此名圆四十二位。维摩经说啊，占卜林中不嗅余香，入此寺者啊，唯闻诸佛功德之香啊。那维摩经又说，入不二法门啊，波耶经名最上圣，涅盘名一心五行啊。又涅盘经说，有人入大海域啊，以用一切诸河之水啊。那又沙伽罗龙啊，数车轴以啊，为大海能受，余地不堪啊。这边都是引经来说明原教的，那我下面都有啊，会一一的解释它。那占卜就是维摩经里面的占卜林中的占卜哦，它翻译为黄花啊，它是啊西域人的，就是印度的一种近啊海岸的一种树哈。那这个金翅鸟哈，都特别在这种树上来啊栖住的啊。那净明是啊，净明空是，就是净明就是维摩诘经嘛，维摩诘句是嘛啊。净明空是表常寂光，十方诸佛常寂其中啊。是故入寺者名入寂光啊，唯嗅佛香，与诸如来法身大士一体无异，功德妙香普熏一切，无非中道啊。那这一边是解释上面的那个啊，维摩诘的居士的占卜林中跟那个啊，他的房室里面的啊，不二之法门者为不二之理啊，诸佛道之规范，故云法啊。圣人柔之去入，故云门啊。佛教有八万四千法门啊，不二法门啊，在诸法门之上，能直见啊圣道。维摩诘经里面说，文殊师利问维摩诘，何等是不二法门？那维摩诘默然不应。那文殊菩萨说，善哉善哉，无有文字啊言语是真不二法门。那这一段啊，这一段主要是说维摩诘居士，它里面有一段就是解释啊，菩萨说自己的不二法门。那很多菩萨说啊，大概还有几十位菩萨在说不二法门嘛啊，然后他就最后就跟文殊菩萨啊问这个不二法门的时候，那维摩诘什么都没有讲，那文殊菩萨就说啊，真的就是我们所说的嘛，不能以言语来说，那只有默然而住啊，就是最高的一个法门。这边比较难理解了，我在做的时候我也是想很久，都是因为他涉猎的经又太多，就是他引用的经上面很多，那每一部经他的意趣又不太一样啊，那把它凑合起来的话，所以要到底他那一段文他要表达的是一个什么的意涵呢？这个就是我们要去思考的一个问题啊。那《大破涅盘经》卷十一说，尔时佛教迦叶菩萨善男子，菩萨摩诃萨应当以是《大破涅盘经》专心思维五种之行啊，这个是涅盘五行的出处哦。可等为五一者，圣行、梵行、天行、婴儿行、病行。善男子菩萨摩诃萨啊，当修习是五种行，佛有一行是如来行，所谓大波啊涅盘佛性之理，是名涅盘一心五行啊。这个就是佛把别教的次第五行跟原教的一心五行啊做了一个区分啊，它通通都是出在这个大破涅盘经里面的。那大智度论明三观配五行啊，为从初发心啊，常观涅盘行道啊，当知亦不处一心照十法界即空假中啊，即空圣行具足啊，即假梵行啊，病行婴儿行具足，其中天行具足，是为一心五行，一行一切行啊。那这是大智度论用三观配五行做一个说明。那大婆涅盘经卷二十四说，善男子譬如有人在大海域啊，在大海里面洗澡，当知是人已用诸河啊泉池之水 啊，就是你在大海里面洗澡的话，你就已经变相来用了所有世界上的水一样，因为所有世界的河池都是流入海。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啊，修习如是金刚三昧啊，当知以为修习其余一切三昧啊，理具诸法如大海水，依理修观如在海域，持行遍摄一切诸行啊，譬如以用诸河之水啊。那这个就是说，这一段主要是说明原教的一行一切行的道理。那怕我们不能了解，他就用这个在海里面洗澡的方法来说明为什么是叫做一行一切行的一个道理。大方广佛华严经啊，第27卷里面说啊，譬如啊，沙伽罗龙王所述大雨围除大海，鱼不能受，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如来的微密与大法语，一切众生声闻披支佛乃至九地菩萨所不能受，维持菩萨住法云地，系能受持啊。沙伽罗者啊，此翻为咸海啊，就是这个龙王的名字啊。此所居住啊，以立其名啊。龙就是譬如如来啊，它的语就是譬如圆教啊，海就是圆机啊，为上根性啊，不与三教下类之地。以下是引楞严三昧经来说明啊，意以诠释啊，理具诸法如万种香啊，诸法即理如抽为碗，观行如烧啊，诸法顿发如众气具足啊。以上所引四经啊，来譬喻原教之行门啊，所谓一行一切行，一修一切修，一成一切成啊。所以他引了四部经来说明就是原教的修行的一个道理。那这四部经都有一个特点啊，就是你做一个你就记住了所有啊。就是这个首楞严三昧经啊，它的主要的意思就是说啊，它有一种啊，有一种药丸，这种药丸是用了很多很多种药材来揉成的一种柔丸，所以你烧这种柔丸的时候就等于烧所有的一切药材一样啊。那这部经哦，他说这段文哦，我找老半天找不到，他可能是意用经的义理来诠释，而经里面可能没有具体的这段文字。所以天台很多的说法都是这样，他引经，但是经里面可能没有具体的这段文字，他只是把他的义理理解以后，智者大师理解以后，把他用自己的文字写出来的啊。所以你回去找油是找不到的啊。那学天台有一个好处，就是如果你不服气的话，你好好就把那部经把它看完，那在变相来讲，你就可以读了很多经啊啊。我在学天台的过程就是这样，很多时候他说出自哪里哪里哦，我找老半天找不到啊，那唯一的方法怎么样？就好好把那部经读一遍吧，那就知道它里面是不是有这种意思啊。好像我做那个涅槃五行也是一样啊，他是说出自涅槃五行，是出自那个啊，不是啊，天台的四种四谛啊，智者大师说是出自圣行品啊，就是涅槃经的圣行品里面啊，我回去找没有啊，但是义理有吗？有，那你就好好把那一品最基础也要把那一品读完吧啊啊。那他智者大师引用的是北本的涅槃经有40卷啊，那这40卷我都读完。那他那个涅槃经里面他讲到啊，这个四种四谛哈，其实确实有它的含义所在，只是我们如果没有透过天台的这样的说法，我们忽略了，不知道原来他那一整段很多的文字其实就是解释这四种四谛的啊。而且他就分上智跟中智啊，上智就是指佛菩萨，中智跟下智就是二圣凡夫的啊。他就用这样的 方法来说明四种四谛的不同。这个就是天台的一个比较特殊的地方哦。啊，他把经里面所隐含的义理啊，把它读懂了啊，然后用自己的方法去写出来啊。啊，经者依法华音落啊，略名位次有八啊，这是说明啊。法华原教的位阶啊，那他依法华的说法是主要是什么？就是第一个五品第十位，这个是完全依法华经的义理来立的。那后面的实性住行回向等觉妙觉跟璎珞经一模一样，位置的名字也是一样，所以这边他就不解释的啊，因为名字别教已经每一个都有列出来了嘛吼。那智者大师的原教的判位哈，是属于法界实相的判位啊，这个关键字哦，法界的实相的判位哈。湛然大师说，52个位阶在经论中啊，多指别教。智者大师用来解释原教，可以说是借用啊。这52个位阶啊，名虽在别，但原教也可以同用啊，分。浅跟深而已啊。若大品般若名42字，华严经啊初住八相，法华经五品六根啊，皆是属于原义啊。那42字就是用梵文的42字来譬喻啊42个位阶啊，那这是啊大品般若经里面有列出来了。那在祖师的注解里面，他也有把42字列出来了，但是我们很难读，都是梵文的音译，就是好像我们念咒语的那42字一样啊。那华严也有42字，那涅槃也有42字啊。那第一个是五品位哈、哦，然后实性啊，实住实行实位相实地等觉妙觉啊。那我们。一一来解释它啊，五品位者，五品位是出随喜品啊。那这个随喜品第一，五品第一个是随喜品，那随喜品又开五慧法门啊，这个很重要哦。这个五慧法门会牵涉到我们现在很多行门上面的一些行法，都跟这五行五慧有关的啊。然五品位、六根清净位啊，属于。智者大师个人依经的创举啊，后来的诸宗诸师也没有这样说法啊，也没有问人可以问难啊，此种说法的合理性到底是如何？不过就智者大师与慧师大师的所证啊，是无可质疑的啊。那这一段是说明说。在原教之前再立五品位、哦、这个是天台的独家之说啊。那我们看过所有八宗啊，都没有这样的说法啊。那为什么智者大师他可以有这样的说法，而且经历了这么多年都没有人能够提出一个质问他的理由呢啊？这个就是他的殊胜处，你说不出一个他的错误在哪里啊。那这个是跟智者大师他本身的证悟啊，跟回师大师的所证是有关的，就是说明他立这些位阶是跟天台的初期的祖师的证量是有关的啊。我们接下来说，第一个是随喜品经营啊，若闻实经而不维持起啊随喜心，这个是引法华经来做啊一个说明哈。啊，即是随顺一时之道啊。若人素执深厚啊，若遇到善知识，或是从经卷啊，闻这个圆妙之理的话啊，为一法一切法，一切法一法，能起这个圆的性解的话，信我们一心中具有这十法界啊。如一围城中有大千的经卷，世事无碍啊，欲开此心而修圆行啊，一行一切行啊，初品修十法成圣。那十法成圣就是十圣观法，我们后面会讲到。后世品啊，亦如是修持十法 啊，其心念念系诸波罗蜜相应，是名原教出随喜品。它的关键是我们听到啊，或者是我们的宿世的善根啊啊，听到这个圆妙之理，我们能够信啊，能够行而没有怀疑啊，这个是很难的啊。能听到的话，是我们有这个宿世的善根，能听不一定能信，不能信不一定能行啊。所以在这边指的是能听又能信又能行啊，所以我们就可以，如果我们达到这三个条件的话，那我们就是随喜品的人了啊，就是无品位正道，无品位啊。这边每一项都很难去啊悟，譬如说一心具足十法界，这个理我们知道，但是我们悟了没？还没有啊。那详细的来分析它的话啊，我们可以知道是一心具足十法界是确实是不谬的，是真实的啊。因为我们本心具足十法界的十种特质。好，他这边有一个问答啊，问随喜合法啊，他是回答说是妙法啊。妙法是什么呢？就是即此心也，就是我们这个心啊。妙法体具如如意珠啊，我们的心啊具足了一切的功德智慧，就好像如意珠一样，随我们想要的都可以得到啊。心佛众生是善无差别，这是另外一个解释哈。慈心即空即假即中，又是另外一个哈。常净无相啊，常智无缘，无缘而缘啊，无非三观啊，无相而相，三谛宛然啊。初心啊，知此庆己庆人啊，故名随喜啊。内以三观啊，观三谛净；外以五慧，勤加精进，助成理解。啊，我们下面会一一的来分析啊。常净无净，常智无智啊，净智明义。好，这三句话，净是本觉，本来就有的觉性啊，就是我们本具这个佛性啊。智是始觉，始觉就是开始学佛以后慢慢的悟啊，所以本觉我们可以说是先天的啊，智是觉，视觉是后天的啊。遂分本此啊，但是都是一觉而已啊啊。自净寂而啊，方曰啊，相明无二之法啊，由真常不生灭之境啊，本来是无相的啊啊，所为灵缘无状，千差思明啊，真常不生灭之智，本来是无所缘的，若有所缘啊，即有能所啊，有能所则凡圣觉力啊，乃生死之本啊。所以他这边呢，主要是打破啊我们的一个能所的一个观念，而进入一个从一个而进入一个绝代的没有分别、没有能所、没有对立的啊。这个怎么样体会呢？是很难哦。好，接下来，今言常智无缘者啊，是妄能所离啊待对，就是离对待。所谓灵光独露啊，一道清晰也啊。所以智常智无缘的话，就是我们的本觉啊，就是离这个能所。对待本来就是灵光独露的 啊，又无相者，无生死相，无涅槃相，无相亦无啊。无相本来是没有生死也没有涅槃，但是连这个无相的无都应该没有啊，所以是很彻底啊。当体即是实相啊， 称持真常之境啊，发无生灭之智，境即无相，智也没有缘啊，即境即智，缘即无缘，师称明义也。所以他这一大段只是解释上面三句话。好，接下来无慧啊，无慧就是忏悔啊，五种忏悔的方法。那忏悔又分为两种，一个是理忏，一个是事忏啊。那天台的实践理论中哦，行者如果想清证三地圆融的实相妙境的话，除啊需正修观行以外啊，还需要别行这个方便法啊，就是正住缺一不可啊。正就是我们修这个观，住就是修这个五慧啊。是故智者大师特别强调，在实践的过程中啊，虽以一心三观观一境三地以外，更需要赋予五慧的事行忏悔，以助成理观的开发啊。所以为什么我们现在看到的忏悔法，不管我们说什么大悲忏、净土忏什么忏，通通都是天台的天台祖师的著作啊。所以就因为天台宗特别重视忏悔，就是从五慧法门这边开出来的。所以你理来，你现在所理的忏悔哈，他的那个他的那个范本呐、啊，几乎离不开这五慧的方式。所以这个是不是天台对中国佛教的一个很大的影响啊？而且我们沿用到今天还在沿用啊这些刑法，所以不要小看忏悔法门啊。不要小看我们啊，在那边拜个净土忏啊，什么忏啊，其实它都是能够帮助我们的啊。但是因为我们的业障很重啊，因为这边是以忏悔来附主我们的观啊，但是我们连观都不成的话，表示我们的障太重，所以必须要先除障啊，才能够起观。起观以后继续拜忏的话，这个忏就可以辅助我们的观，能够更啊，迅速的破这个无明。好，接下来啊，此五慧是天台的修忏忏法的时候，依昼夜六事所做的五种忏悔法，故又称为六十五慧啊。这是依《弥勒问经》跟《观普贤菩萨经》自意而说的啊。又此五啊，通称为忏悔者。据《修忏要旨》这部书怎么样说呢？这部书大家有时候也值得去看一看，《修忏要旨》。我个人也看过，他对行文上面的很多都解释得很清楚啊。这是也是一部天台很有名的著作啊。如果我们有涉猎到法华三昧忏的行仪啦，方等三昧忏的行仪哈，那这部书是不非看不可的啊，《修忏要旨》啊。修忏要旨它怎么样说呢？啊，所以世称为慧者啊，盖皆能灭罪啊，五慧都能灭罪啊。劝请灭什么呢？灭波旬请佛入灭之罪啊，这是典故啦。就是佛成道以后，魔王就劝佛入灭好了啊。他说众生太苦啊，不是众生非常刚强难化啊，不要化他们了，你入灭就好了啊。所以有这个过失啊。随喜啊，是灭妒忌他修善之前；回向是灭倒求三界之心，我们是倒求三界之心哦。发愿啊，是灭修行退智之过。所以五慧的话，它主要是要忏悔我们这五种过失。好，这四理而忏包括三种忏法啊：第一做法忏，第二取向忏，第三无声忏。那这三种忏法通事忏跟理忏啊。做法忏者， 为身、礼拜、口、称念、意、思维三业所作啊，依法度啊，必成过罪，求哀忏悔啊。然做法忏通大小圣，小圣忏法如毗尼中记载啊，或半夜做法，或对手做法等啊。这个是第一个做法忏啊，忏悔法哈、哦。其实它最原始的也不是最原始啦，它最能够具体的实现齁、哦、其实在僧团里面。僧团不是有半夜诵戒吗？是不是诵戒布萨之前一定要忏悔。那个忏悔不是我们现在的对佛菩萨一路拜啊，然后就按照那个经文说我做了什么什么，或者是我过去生中做了什么什么恶事啊，我现在在佛菩萨一向前求爱忏悔啊。僧团里面是对人忏的，不是对佛忏的啊。对人忏是什么呢？就是在我们这半个月里面啊，我们有什么过错过失的时候，那在忏悔啊，在那个布萨之前，就是在诵戒之前，你要出来跟大众忏，而且要自己发露出来啊，这个很难哦。发露出来就是说，我某某人在某某事我做错了什么事，我对某某人做错了什么事，或者我犯了什么过错，一一的念出来。这个需要什么啊？是要勇气，而且是大众一路在证明你的忏悔啊，所以你经过这样的仪式，你能不能灭罪呢？确实可以，因为大众的力量加上你自己恳切的面对自己的过失，你讲过出来以后，你过去的罪就可以灭，就是你犯的罪就可以灭掉啊。那这个就是做法忏，所以他那个小圣忏法就是在那个毗尼经，毗尼就是律法里面啊，聚在很多啊，所谓种种的邪魔法就是这样啊，或者是一对一忏，或者一对二十忏啊，那更微细微小的罪的话，一个对一个就可以了啊，不是要经过大众，但是你一定要找一个人来跟你做证明啊，这个是微小的罪啊。啊，或者你有什么要开源的话，你也是要找一位比丘，或者比丘就找比丘，比丘尼就找比丘尼，你对着他面前你说你的问题，那就可以了。啊，那更重最重的就是要二十个比丘清净比丘僧来做你的啊忏悔主，你才能够灭罪。这个是犯第二品的那个啊断头罪，啊，这比较重的。好，那取向忏者啊，为定心运想啊，乃至见诸瑞相，一道场中啊，或见佛来摸顶，或见光明，或见花飞，或梦中见之瑞相，或闻空中声啊，依此诸相，随或一种罪即消灭。这种也不容易哦，啊。这种也不容易哦，但是古德有没有这种啊？有这种正量的人呐、啊，很多啊。最有名的就是古月律师，听过吗？明朝的啊，明朝的古月律师，他就是要跟佛菩萨求戒啊，他不想从啊那个僧团里面受戒啊。那他就一路拜，我没有记错，他应该是拜文殊师利菩萨，拜到菩萨现象跟他说你得戒了，所以他就开出这个千华律宗的千华派，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宝华山的这一派，就是从他开出来的。因为他有一个徒弟很有名，就是建业律师，建业律师就把整个近代传戒的整个仪轨建立起来啊，也是复兴啊明朝以后的律宗的一个很有名的律师，建业啊，建业独体律师啊，是明朝的人，他的师父就是古月律师啊。所以古月律师在他的传记里面呢、啊、就有记载，他拜到 菩萨来证明说你得戒了啊，那这种是罪速生的。那我们要灭罪的话，其中一种方法的话，要灭过去生无量罪的话，那你看看这上面种种，你有没有得到一项？你有得到就恭喜你了，你清净啊。嗯，好，第三个无生忏者，一切罪业皆从一念不了心生啊。若了我心本自空寂，则罪佛无生，而一切法皆系即灭，罪从可生，名无生忏也。这个就是理忏的最根本的一个说法。那它的依据主要是出自《观普贤菩萨行法经》，那这部经大家非常值得去看，因为现在所有的忏悔忏本的引用哈，都离不开这一部经《观普贤菩萨行法经》。它里面最特色的就是理忏啊，就是这个无声忏啊。那此三种忏法以无声忏为主，其他那两种是助缘啊，正助合一而行啊，如高一明正理迷术。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现在如果我们要得到无声忏的话，前面的四忏要不要做？还是要啊，啊，所以是不能废的啊。这个是避免了一个问题。很多人如果他片面只取了后面那一段的话，罪缚无主啦，什么什么啦，那他会落入一种慢啊，废了前面的事，只取这个理啊。后面的六集就谈这个问题啊。理忏者这一段就是他的精华啊。若欲忏悔者，端坐念十相，重罪如香露啊，如霜露，慧日能消除。大家有记得理忏的一个偈颂吗？罪从心起，将心忏啊，对，那个就是理忏。但是这一段就是出自《观普贤菩萨行法经》里面的一个非常精辟的句子啊，也是理忏的一个非常有力的根据。《观普贤菩萨行法经》这一部经只有一卷，大家可以看一看啊。而且你学忏悔法门哦，非看不可啊。它里面有说到这个六根忏悔啊，《观普贤菩萨行法经》，它是《法华经》的结晶啊。《法华》有三经嘛，《无量义经》、《妙法莲华经》，最后就是《观普贤菩萨行法经》啊。它是延续了啊，《法华经》里面的一个法义，然后做一个总结啊。那智者大师原教的忏法哦，是依理忏，是依《观普贤菩萨行法经》的无声忏为理观啊。《涅槃经》卷四十曰：无相之善，无相之相名为实相。那《法华文句》又说啊：言实相者啊，非虚故实，非相为相，故名实相。实相是指万有之本体啊，就其为万法体性之意而言之啊，则为法性啊；就其体真实常住之意而言之啊，就为真如啊。若就随得用之三谛而言之啊，则空谛啊为真如，假谛为实相，中谛为法界。所以法界之名啊，又可以称为真如，又可以称为实相啊，依它不同的功用而立名啊。那这三段就把实相啊做一个简单的解释，跟它配三观啊三谛来说的啊。那摩诃止观里面卷释说啊：观罪性空者，了达贪欲嗔恚嗔痴之心啊，皆是极净门。何以故？贪嗔若起，在何处住呢？啊，知此贪嗔啊，是注意妄念啊，就是因为有妄念，所以有贪嗔啊。妄念是注意哪里呢？是注意颠倒啊。那颠倒又住在哪里呢？就住在身见，就是五见之一嘛。那身见又住在哪里呢？就住在我见。那我见则没有一个住处，因为觅我了不可得啊。十方地球啊，我不可得，我心自空，罪福无主 啊，深达最福相，遍照一十方啊，净持精持空慧与心相应，譬如日出时，朝露一时事啊，一切诸心皆是极净门。所以他这边用了一个推反推的方法啊，推我们这个罪啊是从哪里起的，那一关一关去推，推到最后是以我，那我又没有一个住处啊，所以就非常值得大家去慢慢去思考这个。那四禅我就这边我就没有做注脚，因为它很多都是非常具体的已经诠释了哈。言四禅者啊，昼夜六世善业清净，对一尊像之前啊，披尘几罪过啦，无此以来自于今生，就是我们忏悔里面所时常念到的种种的过失嘛。其实种种的过失就不处五逆十恶这两大项。好，那这边就是把五逆十恶身口意三业所造的一切罪啊，都把它包括在这里面了啊。那我们要忏悔的时候，做这个四项的忏悔的时候，就把这些啊，通通的在佛菩萨向前一一的发露忏悔啊。那这个就是我们平常拜忏的时候都念的很多的了哈。那其实它里面有天台有一个观念，就是顺流实心跟逆流实心的一个说法啊。那这个那个如果在那个有学习到那个法华三昧忏或者方等三昧忏的，它里面就讲得很详细啊。这修这个法华三昧忏的时候啊，啊就有牵涉到顺流逆流实心的一个啊。其实那顺流逆流实心，现在我们在很多忏本里面都读得到啊。就是你随便哪一部净土忏或者大悲忏里面哦，在忏悔的时候啊，他那边就是讲顺流实心，他先讲顺流实心，再讲逆流实心啊。顺流实心的话，顾名就是顺着生死流而造的种种恶，那逆流实心就反过来，逆生死流啊，一一对啊我们所做的罪业一一的反观啊。那我们顺着这个逆生死流的话，我们就可以超越这个生死啊。那它是相对的，它是相对的哈，顺流跟逆流它两个是相对的啊。啊，那相对是怎么样相对呢？举一个例子说，顺流生死是我们不信三宝，那逆流生死是什么？深信三宝啊。啊，那顺流生死是过无因果，逆流是深信因果啊。就这样反推啊，相对，相对于生死的来讲啊。好，接下来啊，若如是，则外障渐除，内观争明，如顺流舟啊，更加啊奴作啊，岂不速直道一所指？修圆行者亦复如是，正观原理，四行相助，岂不注意妙觉彼岸啊？莫见此说，更为见行啊，为圆顿无如是行啊，妙之甚。他这边说啊，我们看到这一段文哈，他怎么样说呢？他主要说，原教不是说一段一切断，一修一切修嘛啊。那这边为什么修这个圆行啊啊，还有这些啊需要什么事理相助了、啊、这些事项上的行啊哈、哦？那他这边最重要是这一段，他就说莫见此说啊，莫以为上面的这些你就认为它是见行啊。为顿圆顿，就是说圆顿应该没有这些行啊，但是如果你这样想的话，你是非常错误的啊。那我下面会一一的去把它分析哈、哦。若如是三字，是指正住兼修，就是我们上面所讲的所有这些观修的方法，这能生善获益啊。言外啊，言外障渐除者。啊，乃至助道之功啊，内观争明者，即是正修之力啊。所谓正助者，内以三观为正，外以五慧为助啊。允譬喻来说明正确的理解，犹如行水顺水行舟，正确的观行 好像是顺风啊，奴作就是我们挖船的那个东西哈、哦。这比喻是李灿的善行啊。你看顺水顺风而行都已经很快了，如果你加上那个再挖的话，就更快啊。啊，用于富足正道啊，如此的正确解行，能够趋向微妙的真如实相啊。他这一段就解释上面的正住两个问题啊，正观跟住修的两个问题。那下一段就是反驳那些人对这些观法错误的开看，错误的理解啊。接下一段是呵责啊，偏执理性。但无修正之徒说的啊，他们认为即心是佛啊，若是加上修习的话，就不是变成见次了吗？啊，所以而非圆顿行。那以下我引只观《釜行红传记》卷七，他怎么样说呢？啊，来解释这个圆教的次啊。的圆教的位次啊，就是位阶啊，来解释这个圆教的位阶哈、啊，要先明五慧啊，为入位之方法啊，他人圆修都没有这个意思，他人就是他中修这个圆教的时候、啊、都没有这个五慧的方法，这个只有天台兔有的啊，将可以为造型之词啊。但云一念即是如来，空谈局心啊，无非法界啊，唯简心行，全无好位啊。这说明五慧是作为进入修正位次的前半遍，这是天才家的独有。那、啊、接下来我会再解释。所以这边哈、啊，它主要是反省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你执着在理性上来执着你是所有的，譬如说好像我们前面所讲嘛，即心是佛，即心是法界，但是这个即心如果你没有做些正住来开发的话，你就说啊，等一下我来搞清这一点。他这边怎么样讲，他说啊，修圆行者亦复如是啊，正观圆理事醒相助，岂不数字妙觉彼岸啊？就是你要得到这个妙觉彼岸你必须要借助这个正修跟复行啊。莫见此说啊，你没有不要以为有上面的这些啊，你就认为它是渐行的，他就认为它是渐次的，不是圆顿的哈、哦。为圆顿没有这种行法。妙之甚矣啊！他就说这个是错误的啊。那这一段我们来再分析一下。有时候我做的时候，我其实我已经搞通了，但是这边讲了我又忘记。好，接下一段是呵责哈，偏执理性啊，这一段这个字很重要，偏执理性的啊，理性等不等于事相呢？不等于哦。你看，但无修正之徒，毫无没有修正的人来讲的啊，他们认为哈、哦，即心是佛啊，即心是佛，这个是理说可以啊。若是加上修习的话，那不是变成渐次了吗？而不是圆顿的行吗？啊，那我找很久啊，就找到这一段。啊，就是《釜红传红阙》里面说的啊，因为它都是原文哈、哦，要理解比较难一点啊。次解释原教的啊行为的那个位次者，要先明五慧为入位之方法啊。你解释原教的位阶，你不讲五慧的话，没办法。他人圆修都没有这个意，将何以为造行之词？但云一念即是如来，空谈举心无非法界啊，唯简心行， 传无毫微啊。这说明五慧是作为进入修正位次的前方便啊，这是天台家独有的一个说法。其实还是不是很通啊，但是我们接下去去看一看下面有没有更详细的说法，那我们就可以会通上面这一段文啊。我们休息一下。